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佩。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关于共感人还有高敏感人的这个话题。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高敏感族群。那我在 IG 上呢，平常会 follow 很多我喜欢的账号，会偷偷的默默的关注。那我就有关注到一个一直在分享有关共感人、高敏感人类型的这个话题的 IGer， 他叫做艾迪苏，然后他也是 Podcast 频道我会好好生活的主持人。好，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艾迪。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迪苏。这样，那如同刚刚佩佩所介绍的，我算是目前是有好好生活家的一个社群经营者之外，然后也是我会好好生活 Podcast 的一个音频主持人。那简单几句分享一下，说就是到底好好生活的主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是扣连着说自我理解，那好好认识自己出发这样。那因为我觉得说相信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一个理解跟解答，其实最终都得回到自己身上。那今天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来到女子健心室跟佩佩聊天这样，然后一起聊聊高敏感这个主题。
对，我们今天就是会透过我们彼此是高敏感人的这个过来人的身份呢，来分享我们彼此的经验跟故事，透过高敏感是一种天赋的这一本书呢，来去探讨高敏人常见的问题跟解决之道，然后也去分享我们怎么跟敏感的自己好好的共处，能够超越我们的黑暗面，然后去发挥我们内在的天赋。对，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来聊聊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人，然后我们现在又对于这个敏感的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好，对，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好了。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是幼稚园的时候吧，有一件事件常常被拿出来夸奖。像我记得有一次在排队在吃东西，好像在餐厅的时候，然后后餐的时候拿了一个餐盘给一个隔壁的老婆婆这样。我就是感觉到说她好像有怎样的需求，然后我去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后来那个婆婆很开心，就一直在跟我妈讲说这个小孩好贴心啊，怎样怎样之类的。那个小时候的印象一定会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我好像是一个贴心的人这样。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从父母的角度啊，然后父母的口中好像也去理解到这些事情这样。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很多时候那种想太多，会把别人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表述的一件，你会过度的去把它有点过于补脑，你知道吗？
会有很多内在的小剧场。
真的真的，就算连到进入工作的时候，也慢慢的开始有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说，因为我算是在，因为我一直以来出社会都一直在广告公司工作这样。那广告公司其实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活的一个产业这样，那也必须要面对到说不同形形色色的人，从低阶层到高阶层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在那个状态之下，你对别人对你的回馈是，你很机灵，然后你很能去理解到说别人需要什么这件事情，感受到说，这个人的一些情绪状态这样，这个人的本质上的一些状态，还是别人的需求这样。那如果佩佩你从以前到现在，
对，我从小就是有一个词一直在跟着我，就叫做敏感然后爱哭。
我也很爱哭
对，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像是那种一碰就碎的玻璃，只要有人可能稍微骂我一下，或者是可能我稍微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无限的放大自己的错误，无限的就是觉得是不是自己
哪里做不好，
对，哪里做不好，然后都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从小就是一直深受这样子的自我攻击跟批判。对，就是不管是来自外界的批判，又或是自己给自己的批判，都是非常的多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负面能量跟负面的情绪。所以我其实从很小开始我就很喜欢看一些什么学会宽容
你也太早熟了吧
超级，因为就是真的是太难过太痛苦了，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看那种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那种书，或者是什么静思语，对对对对，
静思语我也经历过了，
从小就开始走上修行之路
理解
对，因为就是这个负面的情绪真的是太难受了，然后你会觉得很想要找出一个能够更加正面的方式对对对，所以小时候就是一直觉得 脆弱的自己是应该要变强的，
嗯，
不要再这么脆弱了，然后不要这么的敏感，嗯，我应该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可是还是忍不住会想很多，所以就是很纠结，
嗯，
你就是人生整个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打架的过程。对，
完全认同说你讲的这些过程真的也是，欸，好像都蛮有共鸣的这样。我觉得今天聊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是在于说就是让大家更能理解到底什么是高敏人，但是理解之后就没事了吗？不可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从理解开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理解。
对
对啊，可是当你理解之后，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象，不一样的可能性，
嗯，
那个空间就会弹出来，
嗯，
那个弹性就会出来了。可是当你我们的内在有弹性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多去看到自己不一样的状态。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真的蛮值得来分享到底什么是高敏人的。
没错，欸，其实我后来觉得高敏人真的是一种天赋哦，就是我现在在会走上这个创作者的道路，其实也是多亏于这样子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感受力很强嘛，我们能够感受到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很细微的空气的一丝丝的不对劲，
对，
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所以就是我们能够很体察得出一般人体察不出的东西，然后并且能够把它化作为比如说文字啊，
嗯，
影像啊，或者是一些创作艺术等等的，
嗯，
然后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缤纷多彩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天赋，只是说身为高敏人真的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是很多的。
真的。
所以我们先来就是聊聊说，欸，到底什么是高敏人呢？其实根据这个高敏人是一种天赋的这一本书里面来说呢，他说我们世界上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高敏人。
对，其实比例也算蛮高的。
对，真的是蛮高的。
当在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欸，很多人有共鸣。
对，
你看就是真的大家都是，欸，深受其害。
对啊，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分享疗愈类的东西，然后就是高敏人特别需要被疗愈。所以吸引到的人是 TA。
你讲的完全是 TA 的。
对对 对, 對，
我完全认同，你知道，因为真的是你是怎样状态的人一定是吸引某种
能量的人，啊，某种性质的人。对 对, 對, 對、
啊，
我们同频相吸。
对啊，真的，
嗯，没错。对啊，那高敏人就是比一般人拥有更强的感受力、敏锐度，然后天生拥有特殊才能的一群人，可以说是一种超能力吧，我觉得。对，那高敏族其实也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特征，譬如说心思细腻啊。
心思细腻其实也都是来自于说他们本质上都是蛮有同理心的。
嗯，对，同理心。
因为其实他们很愿意说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思考，
去思考这样。他就是运用内在世界的力量，你知道吗？
对，内在精神世界太丰富了。
很多有创意的人啊，艺术家啊，还是说你看创作者，
嗯，
还是说音乐家，其实他们很大的一个族群其实都是也一定是都是有高敏感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要感知到说一些
比较细腻细微的部分，
细腻细微的一些力量的话，嗯，其实他身上的雷达就是要够多，你知道吗？
对对，所以也是有很多艺术家就特别容易得忧郁症，
啊，真的就是疯了也很多。
对 对, 对，就是因为真的是精神世界太复杂了，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特质的人也，
嗯，
对于正面负面的情感都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能够感知到负面的情绪，同样的就是对于幸福啊、快乐啊、喜悦的感受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更加强大的。
嗯，
对，
没错。过去我们常常以为说，哎，我的敏感就是，哦，太过于敏感、太玻璃心这样等等一个比较标签缺点的一个思考这样。可是其实我们人的特质都有它优势弱势的一个部分这样，只是它那个比重我们必须得去理解这样。
嗯，
对啊，所以说真的不是说敏感爱操心啊，你只是只有神经质跟玻璃心这些负面的特质，你知道吗？因为人都是这样，你只会去看你的不好的地方，你都忘了说，哦，我生来如此的强大，你知道吗？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这些形容词啊，例如说玻璃心、爱操心，
对，
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负面，可是它其实也有正面的部分。例如说爱操心就是你比较体贴嘛，那如果是玻璃心你就是比较细腻啊。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只要去好好理解这些的好与不好之后，其实你在自我批判的时候，在看到自己缺点的时候，你应该要把自己拉回来，
嗯，
然后去理解到说自己的一些美好的状态这样。
对，那我们就来聊聊高敏人他们拥有的优势能力有哪些。其实根据这个高敏感是一种天赋的这本书里面就有列出了七点这个高敏人的优势能力，那我自己就是都非常的有共鸣。
比如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讲咯。 好，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同时吸收多项资讯，就是能够感受到事物很细微的重点啊，然后拥有丰富的幻想力，能把事物描绘的栩栩如生，然后也能够就是以外界的资讯为基础去做天马行空的各种创作，面对一件事情感受到的幸福快乐感也比一般人还要强。但是呢缺点就是如果有一大堆事情要同时进行的话就是太过刺激了，就会很想要从当下抽离躲起来，然后就会很常被误解为太脆弱了，抗压性太低，不合群，难相处等等。
我觉得你讲到就是同时吸收很多这些讯息，我真的蛮有感的一点，
尤其是现在生活在这个真的是资讯爆炸时代，对，每天打开讯息就1000多则。
对，讯息是一件事，但你没有发现到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很容易说很多触角，
对对，你要多攻，对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光是分页就开很多，
对，很容易就是分页很多，桌面很乱。
对对对，
没有自己的小小体悟，因为我真的很常就是说一天下来很想要做很多事情，后来我发现到我不能这样，我这样永远都只是搞死自己而已。
对，就是期待太高，
真的。我后来就是发现到说我应该去找出说我每天到底3到5件到底是哪几件，那个 priority 就是我的排序到底是哪个比较重要。
最重要的3件事
你一定不会做完，可是你至少会有一个步调在这样。对，也不会比较那么的焦虑，
对，不会这么发散。
一发散真的也是像你讲的，再来说不会到晚的时候我还有很多事都没做这样。对啊，所以我真的蛮有感的。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呢，就我们很像是运转很快然后能量很强的电池，可是续航力不高，需要常常的充电。对，然后很像我们的脑袋就是很复杂然后很细腻很紧密的网络，然后运转速度非常的快，有能力可以将不同领域的东西去做整合，可是如果我们的专注力放错了，例如说放在负面的地方，我们就会不断的内耗，然后会有无力感跟负能量会很重，然后不断的反刍这些负面的想法跟钻牛角尖。例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同时之间有很多东西要做，然后我就会不想做，或者是我会觉得我怎么都做不好，或者是我好像什么都没进度，就会开始就卡在这些想法。
你讲这我也很有共鸣，真的，我们就是高敏人。就是对啊，这就是说要去理解到说你如何去收束啦。
对，聊到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能辨识的这个声音或气味的细微差别，所以就是保持这个周遭环境的舒适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缓慢然后深入而且多元的思考，高敏族呢对同一件事情可以展开各种不同面向的观点，所以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深入的思考，然后领会自己的思绪，那会有独特的想法，采取特别的行动。但是呢如果不断受到过度的刺激，然后也没有可以去回头的选项的话，就会从敏感变成忧郁，或者是把累积的这个愤怒爆发出来，只是为了要挣脱这个失控的一切。例如说一气之下把工作辞了，或者是把跟朋友断交，突然大发脾气，或是暴饮暴食，或者是过度的摄取酒精，然后再怀抱着很深的罪恶感跟愧疚感，然后不断陷入这个悲伤自责里面，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举手发问，你有没有就是已经负面到一个状态之后你就爆发的一个的情形？
非常长。
真的？比如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特质的人就是因为有同理心，然后又很常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对，
不想要周围的人太累，或者是不想要周围的人不开心，就干脆就是都自己来做，或是无形之中要扛很多责任，所以你就变得很容易很多事情就扛在自己身上。可是我们人终究会有无法再继续扛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呢就真的就会爆发。爆发的方式就很真的很长，
极端吗？
很极端，身心状态会非常的不好。例如说我就是会很容易暴饮暴食，或者是我记得过去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在职场最后一段路，我已经做不下去了，
最后一根稻草。
对对对，最后一根稻草。我只要进入这个办公室呢，我打开电脑我就开始流泪。
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都很怕就是对面的工程师看到会不会吓到，说这个人早上
有这么感动吗？这么热爱工作。
或者是我会跑到这个茶水间去爆哭、
对
就是会、很容易哭，然后这个情绪的起伏会非常大，很像是就是月经要来这样月经要来的乘以十倍的严重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能缓慢深入而且多元的思考这一点，其实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我常常会有一种我在跟别人讨论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快的做出反应跟决定，我没有办法一时之间要哪个要哪个要哪个，还可能会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看到那些可以马上做出决定跟判断的人，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反应太慢，是不是我很笨，然后很优柔寡断没有主见、然后就会陷入无限的自我批判，就会觉得自己的表达力不好，
又是我不好了
对，就是又是我不好了就是又会这样子，然后不想要造成别人一个困扰的个性，就会不断的在自己身上累积负能量。对啊，我就觉得就是我之前的饮食失调应该有一部分是跟这样的个性有关系、
可是其实我虽然敏感，但我是比较不会这么极端的人、高敏人的这一群人里面，其实他们还是都会有一些差异性的展现这样、
没错没错、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啦、然后我觉得这一条心灵修炼之路，
对，
修炼的到后期、也不是到后期，反正就是到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会这么极端了，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从极端走向平衡吧、就是你没有经历过极端，你也不知道平衡是什么。
对，
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这个优势呢，就是行事谨慎，危机处理能力强。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体察出一些这种空气中微妙的氛围嘛，所以我们对于观察新的可能性十分在行，然后也会在事情转向失败的第一时间呢，就嗅出这个征兆。对，所以我们在真正跨出那一步之前呢，就会缜密规划通盘思考、所以比较少遇到失败或者是一些意外，但是缺点也就是会举棋不定嘛，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然后就会容易耽搁太多的时间，然后错失良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适时的规划，也要适时的 push 自己一把，一定要就是踏出去行动，不然的话永远没有开始的一天。我自己做自媒体也是一直不断的
在 push 自己，
真的，因为我有时候也是会过度的规划，或是过度的想太多。有时候我们想这么多啊，你做了之后可能又推翻了之前你想的东西。
理解，我完全认同，也蛮有共鸣的。就是说，我相信说，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你要想要把它做好，对。可是有时候忘你在逞强。人都是边走边调整，
对
对，没有需要说一次要到位这样，是需要调整的。我说我自己
对，然后我们也会很容易紧张不安，所以我们要尽量的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放慢脚步，帮助自己放松放松。 对，然后再来呢，第五个优势就是我们具备高度同理心，很能替人着想，就是很容易对周遭的人产生情感上的投射，可以体察到身边的人的心情，然后会很细心贴心，但是也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能量的影响，所以我们很讨厌就是处在一些很吵杂或者是争吵的现场，因为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压力，然后也会因为这个察觉到气氛不对劲，然后就很想要逃离现场。
有时候你觉得说我是这样的人，你也应该要是这样的人，对，可是往往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 对，
对，因为你一定对都希望说尽可能去对周遭的人好，
对，
去施出善意这样，可是有些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你回应这样。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说要有所选择，也要做得恰当的同理心。
真的，像我过去就是大学时期吧，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比较特别好的朋友，
对，
如果他情绪不太好，就是可能脸比较臭啊，不太想要讲话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就会觉得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表面上哦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心里就是
开始很多对话框，
超多对话框很忙有没有，
对、
然后那个人就是他是极度不敏感的那种，然后他好像就是他其实只是累了，他不想要讲话，
我理解，
然后我这边自己在那边超多对话框，然后我自己内心就会变得有疙瘩，但是他可能就只是太累不想讲话，然后跟我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不敏感的人
有时候你讲到不敏感这个人，我真的有时候也是蛮羡慕他们的人，有没有那种有时候可以很敏感也可以迟钝一点，这样该
有
多好，
开关。
对，
对
啊，真的，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有一个中间的那个开关了，不然就是也是蛮累的。像我之前在我的读书会有去分享一本书叫做钝感力，他讲的就是要培养钝感这个能力， 就是跟这个敏感是相对的嘛、嗯嗯、我认同就是要培养钝感力、嗯、但是我不认同说他在书里面讲这个敏感是不好的、
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
优点
对对对对对，优、
啊、
缺点啦、嗯、就是都有优缺点、嗯、而是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找到一个共处的方式
钝、嗯嗯、感是比较就有时候比较累格一点这样、
就是、不会一直往心里去，譬如说今天上司骂你一句话、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
在心里两天，
对对，然后在你在心里两天是不是那如果钝感力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对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我这件事没做好嘛，那我再改正就好了、嗯、就是不会再一直钻牛角尖下去。可是如果太敏感的人就会开始无限上纲，就说
嗯，
那也做不好，我觉得我明明就做得很好啊、嗯、我很努力耶、嗯、你没有看见吗就会超多剧场，其实可以不用对，就是让这个我们的世界可以活得更单纯一点、嗯、再来第六个高敏人的优势就是诚实有责任感。
对，
嗯，大部分的高敏感都很诚实、
嗯、
因为我们很容易有罪恶感跟自责的感觉、
我小小分享一下，就变成说这个责任感常常会把自己弄得太过往，我很少就是说、欸、看到其他人还没走我就先走你知道，因为我会放不下心，就是我觉得说我就跟他同进退你知道吗，
他说不定也在等你走然后你们两个就都不走
没有，可是因为 我理解到说他在干嘛，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干嘛的那种、可是有时候其实真的不用这样，
不用，
因为你只是在阻拦别人成长的机会，
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负责、嗯、对啊，如果就是你想要负起责任的想法是替别人扛起了那个原本该由他们负起的责任、嗯、因为我们敏感嘛，所以就是也会容易觉得别人的言语带有攻击性或是讲话缺乏思考让自己很受伤，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了，那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而是去接受每个人都本来就都不一样。高敏族也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自己吵不过别人，好像是隔天才想到自己当时应该要讲什么比较好。
这个我就要反驳一下了，其实我平常都是一个蛮婉转的人那个当母羊的正义感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了，就是每个人啊，每个人那个敏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展
现。对，是不一样。 对，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欸嗯、就是我吵架的这个气势非常的弱我都会先哭
、欸、没有，你这个也是一个武器你知道吗，先示弱
先哭就赢了。
我告诉你母羊最怕什么， 怕人家示弱你反而是一种有攻击性的
最柔软的攻击。
对，最柔软的攻击
笑死。但是其实就真的我反应比较慢，在当下我会很难去马上回嘴。
嗯，
我都是要先就是沉思过一段时间之后、嗯、我才知道我要讲什么。
不会马上回嘴，某种程度其实真的你是 有同理心的人，知道吗？
对对。但是就是我高敏族真的必须要接受说我们不可能永远都细心，也不可能永远都拥有高度的同理心。
没错。
那尽管我们很诚实，但是呢一旦受到过度的刺激，我们心里的空间，心里的一个愉悦的感觉都会消失殆尽。嗯，所以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对，心，我们心的空间非常的重要。然后真的就是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嗯、
对，虽然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就是在生活中慢慢的练习。
对啊，真的啊。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最重要的真的就是要先理解到啦，
先意识到。
对啊，先意识到自己的好跟弱在哪里。
对对，
你就比较能有那个标准。
没错。好，那最后一个高敏人的优势呢就是想象力丰富，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太需要去特别找灵感，灵感仿佛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多到你叫他不要再来了、
哎、不要再来了
对，然后内在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马上动手去做吧，然后这个声音呢会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然后如果能够把这个强烈的灵感升华成艺术的话，就会对这个世界创造很多的意义。对，那很多高敏感族也不只专精于一个领域，而是能够横跨多元领域从事艺术的创作。
有，从你的身上我也有看到。
有感觉吗？
有，谢谢谢
谢代表我就是发挥的蛮好的。
对，标准的高敏人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从小啊就特别特别喜欢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面，我会跟我自己演戏、
哦，真的哦。
对，我的这个世界里面会有很多就是虚拟的角色出现，我不用特别带 VR， 我的这个脑袋里面就自建 VR 这样子。然后我会就是可能拿一些我自己的小道具，或者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把这个棉被煮起来变成一个城堡，或者是一个柜台还是什么，我就开始演起来。可是因为就是高敏人嘛，很能够同理别人，所以呢就会怕这个大人呢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想说这个小孩是不是
到底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对，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一点认知的，所以呢我就不会就是明目张胆的在他们面前演我就是都会偷偷的演，或者在我的内心里面去演
这样的一个体质的人真的都是比较有想象的空间。
空间，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能力随着长大真的慢慢的就是被我们给关起来，因为越长大你就可能有一些 越多的责任啊，框架啊，或者是一些你需要符合很多的规则，然后就去压抑了你这个很有创造力的一面。就是比如说你要去考好成绩，你要算数学，你要就是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把时间填满了。对，然后我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就是透过画画来去抒发我的这个想象的世界，可是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责任心，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这样不行，我这样会耽误我的学业。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我为了要升学考试竟然还就是觉得说画画是耽误我的学习，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戒了。然后还有我学乐器也是，我其实从国小二年级就开始学钢琴还有长笛，然后我一直学到大概国一国二吧，然后也是因为要升学，然后我就说我不学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太可惜了吧，
太可惜，搞不好现在你就是
是一个音乐家，
对
或是一个画家。对啊，但是就是会不断的累积一些负能量，或者是一些限制性的信念，然后让你有恐惧或自我怀疑，或是冒牌者症候群，不被接纳，要符合他人期待等等的，我们就会压抑了自己的这样的天赋，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
去理解啦，就是说去理解自己这些特质，其实我们都可以永远可以再为他打开开关的。
没错，还是可以再打开的。
对啊，只要你愿意。没有办法打开的开关。
也是要接下来分享说一些我们常见的这个内在心理问题，然后要怎么去解决。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子去再去重新的打开我这样子的自己的能力，然后能够去享受我特有的这个特异功能，然后真正的去活出自己，做自己。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个高敏人常见的内在心理问题还有解决之道是什么。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统一阳光135，每周135，一周三次，补充植物性蛋白，少负担更健康。允许坏事来美妙你的人生，有些我们所认知的坏事，它其实是被打包好的一份礼物，等待我们去拆封，再变成自己成长的动力。推荐给你统一阳光豆浆、糙米浆、燕麦奶三种植物性蛋白，少负担更健康。有四个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对自我有高度的要求。
很有感，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
完美主义者。
当你慢慢去理解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可能是你来自你先天的体质，也很可能是你来自你原生家庭啊，父母成长历程，其实都有可能促成说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无意识的不断的去为自己设下很多标准跟规则。这样
标准规则可能我们会想要定下某一些规则，像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全力以赴，还有不能向周遭的人示弱，不能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要照顾身边的人，让每个人都开心，不允许自己失败，也不允许就是拿自己的私事在众人面前刷存在感对之类的。
总理来讲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哦，就是没有那种标准刚好就好，一定要超越标准。
对，超越要做20%这样。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定下凡事完美的规则就对了。 对，然后也会为自己的理想形象设下高标准，像是要亲切友善，要有服务精神，要客气礼貌，尽力照顾人，谨慎思考，有责任感，关心他人就是很容易被道德绑架。
对，真的
总归来说，其实这个本质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低落。所以我们会想要一直去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去变得更优秀。
对，
然后所以设下了很多高标准去要求自己要去达到。当我们不相信自己 有被爱的价值的时候、嗯、我们为了让自己再度相信，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比其他人更努力的在各种领域取得成就、
嗯、
对，所以其实我相信还蛮多高敏人都是很优秀的人、嗯、然后甚至是很做了很多事情很忙的人、
嗯、对,
对，可是却内在有一个很深深的这个自我不足感、嗯、就是觉得、嗯、啊我还不够好，所以我必须要再做的更多、嗯、这就变成是真的是恶性循环、
嗯、
就是诶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想要去过度付出跟过度努力，就是回归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是自尊心低落，自我价值感不足。
嗯哼，
这本书他提到了这个自信跟自尊心的差别，我觉得还蛮值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对，因为大家对于自信跟自尊心可能这个认识的定义不太深刻，那这个书里面他就有讲，自信是信任你自己的能力跟行动，
对，
那自尊心它是你能够感觉到自己内在潜藏的本质，然后相信你自己是有价值的。
对
对，那很少人是自尊心强但是没有自信的，可是有很多人是有自信可是自尊心很低落。
欸，这一点真的也很重要。欸，就是说其实讲到自信啊跟自尊这件自尊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这一两年为什么会开始做好好生活自己的一个体悟，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我以为说欸，好好生活的一个意涵是什么，当时我只是觉得说欸，只要人只要有目标，为了目标而努力，
充实的过每一天。
对，充实过每天，你把时间运用在哪里，你的生活就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你就不断的设定各种目标了，再去
追求
这样，就算你看到成果你很开心这样，可是后来发现说哎，我还真的错了，你知道吗？
很累。
不是很累是一回事，再来是说、嗯、我到底是说哎，你看到有些成果的时候，你其实你内心是不开心的。
嗯，
当然我就开始探究说哎，为什么我会不开心，其实最终都是回到于说到底你理解不理解自己。我们只要去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更知道说哎，我是谁，我的本质上是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要往里去这样。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对不对，适不适合你，你会越来越知道说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过去就只是说你好像用努力来填补自己的价值，你知道，可是其实那个真的是你所需要的价值吗？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蛮值得去让更多人理解说自信跟自尊心的一个差异这样。
对，因为自信你是可以像是透过练习然后去得到的，可是自尊心这个是很本质的问题，它可能是跟你的过去比如说成长的这个过程所经历的一些创伤啊等等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嗯，
对，那有这么多的高敏族会怀疑自己的价值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我们从小呢就跟主流社会理想的行为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们就会从小被说心理有问题你有病之类的。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就是会被贴上很多负面标签啊，就玻璃心啊，脆弱，爱哭，太敏感，想太多等等的。
真的，
对，就会觉得就是自己要更努力的才能够去证明我自己吧。然后又加上说从小可能大家会用一些比如说你数学考得好不好啊等等来去看你聪不聪明。
真的，
像是我的话就是语文跟艺术的天分非常的好，可是就是不被人重视嘛，因为大家就重视比较理性啊或者是科学啊数理啊。
我们都是高敏人，因为曾经我的数学也是
很差吗？
极差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高敏人都数学很差、哦、
我不是说所有高敏人都脑袋不清楚，不是，那逻辑都不太，可是其实不是逻辑不好，只是说数理能力
就数字概念不是很好，
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跟逻辑没关系。
算钱我 OK， 但是哎、欸，就是数学、
哦、算钱我也不太OK 不要给我算钱
好
我也不见对，所以每个高敏族真的是不一样，
真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反正就是我们探究了这个本质的原因就是自尊心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也是透过这女子健心室真的慢慢的找回我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嗯、
然后发现说哎，你真的就是做你自己，
嗯，
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人了，你不用就是做什么事情来证明你是有价值的，你只要生而为人你就是有价值的。
认同，
你之所以会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是有意义的，
对，
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
真的。
对，
就算没有意义你下来就可以自己创造意义，
对，可以自己创造意义、
嗯、
没错。所以要怎么摆脱对自我高度要求的这样子的负面状态呢、嗯、就是第一个 放下高标准，降低你的标准。
哦，这个真的也是
好可怕，
好可怕。然后也是考验，你知道吗？
超考验，
超考验。因为你知道要降低标准，你明明知道，可是你要做到这件事，我告诉你，真对我来讲很不容易。
对，
真的。可是我时常要自己
去打破，
找方法，你知道，让自己，比方说，哦，我如果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要去让自己，比方说礼拜至少礼拜天要休息一下，半天也好。
对，
我在那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反而更有空间去回复自己，你知道吗？对啊，你会有更愿意去做更多事情。
就是你有一个新的好的体验之后，你就会去取代你原本的那个制约的模式，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有新的可能性，就是有点像是慢慢来吧，一点一滴，不要一次降低太多标准。
对，我觉得给高敏的你下一个结论就是慢慢来比较快。
慢慢的跨出舒适圈，去打破自己本来定下的规则，对，然后允许自己维持本来的样子。
嗯，
当你发现你自己不完美，还是会被人喜欢，会被爱，被接受的话，就能够去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对，那这个就是需要去有新的经验，啊，把新的经验去流入这个体内，然后累积成为一个巨大的改变。
嗯哼哼，
嗯，
认同。
那这样的新的经验呢，就会成为一个恐惧的解毒剂，你可以唤醒做自己的勇气，可以更积极的与他人交流，帮助自己在社交场合更加的自在。
对，真的，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关键字就是勇气。降低标准真的都还是要来自你下定决心，真的愿意去尝试看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
没错，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对，
我觉得真的是宇宙透过饮食失调这件事情让我学习这一点。因为像是饮食失调会有一些高标准，就是例如说会为食物定下很多的规则，然后你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你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食物会有很多规范。那我在治愈的过程中，我就是不断的去打破这些规则，就是去挑战那些我恐惧的食物。
哦，比如说，欸，不容易耶。
对，你可能非常害怕喝珍奶好了，
嗯，
就开始每天喝珍奶。
那你害怕吗？
这种就是你要喝到你不害怕，然后你要就是尝试所有的食物，然后尝试到你不害怕的那一天为止。一开始真的是挺可怕的，而且也很容易会再陷入这个暴食饮食失调的状态。可是真的会慢慢的疗愈自己，就是因为你通过不断的去面对恐惧，然后去打破原本的框架，之后你就会发现，欸，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然后有新的经验进来。对，然后就会取代原本的那个制约的模式。
很棒。
对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 connect， 都有连结，
每个问题啦，每个挑战里面，它其实都是还是有一些 要带给你的礼物这样。
对，没错。那再来第二个高敏人容易有的内在心理问题，就是容易受到罪恶感和良心的苛责。
对啊，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哎，我今天要自己先下班这件事，我就觉得会很有罪恶感，真的。
这是奴性太重吗？
没有，我是真的，我就觉得说啊，我实在放不下，就是自己走了，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弃人于不顾的感觉嘛。
啊，
嗯，对啊。或者是说，欸，有些人可能像婚姻生活不顺遂，或者是跟人家要分手的时候，你就是与其面对对方已经不爱自己的事实，怪罪自己做错了什么，就比较不会这么受伤了。不管怎样，先怪自己再说。
那先怪自己，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但是其实真的不需要，不用把这些责任啊都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要去拒绝不属于自己责任范围内的罪恶感。然后要去练习不要落入这个非黑即白的思维，也就是你要么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要么就是觉得一切都跟我没关系。那其实可以去练习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其他就是一个在平衡的一个状态啦。
没错。
对啊，我们有时候其实人真的不需要太极端。以前的同事都说 AD 就是太极端，要么不干，要么就是跟你拼了这样。就是没有中间值，你知道吗？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非常有，而且我过去会把这样的价值观当作是对的，是一个金句。我要么不做，我要么就做到最好，所以我每件事我都做到最好。累死自己。对啊，然后做不好又有罪恶感，就做的就是不上不下什么，就有罪恶感，
很讨厌哦。欸，我是那种做不好，就是你那个罪恶感不会出来，你就只是要再想办法更好。
哦，
你懂吗？真的，你有时候
再想办法去弥补。
对，再弥补这样。但只是有时候你到底到底做的对不对都没有去考虑，只是钻牛角尖这样。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从这个罪恶感跟羞耻心中去解放自己。那像罪恶感跟羞耻心有点不太一样，像罪恶感它 是它的意义有点像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所感觉到的。
对，
那羞耻心呢是你对自己本质，
对，
有觉得自己本质有缺陷的一种感受，
不认同自己的本质。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跟自尊心跟自我价值感好像有一点关系。
对，一样都是自我认知啊。
嗯，那像是就是会有羞耻心，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说可能童年时期你的需求可能没有被满足。对，像是很常常被父母拒绝无视，或者是被责骂等等的，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真的有人说就是要毁掉一个人就毁掉他的童年但是我也反对这句话，真的啊，就是欧普拉的童年谁比他更惨。
对啊，我觉得每一段经历可能都有它的意义，
意义在这样。
对对 对, 对、啊、如果能够正面的去面对的话，你能够从中去获得的体悟是更大的。
没错。
好，那第三个这个内在的心理问题就是很容易感到恐惧，还有很容易忧郁，
容易多愁善感、啊、不知道我是自虐还是，也是有时候也蛮享受那个状态知道吗？
因为像是歌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这种感觉会感到恐惧或是忧郁，我觉得是人的天性吧。恐惧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啊。那忧郁的情绪呢也只是一种情绪嘛，那它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说这些东西它真的会阻碍我们去达到人生的自由。
对，真的，
对，就会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卡住。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去面对恐惧，消除恐惧。那要怎么去消除呢？首先呢，就是你可以借由一些小小的成功体验来斩断忧郁的魔咒。像我自己的话，我常常会感到忧郁的状态是，我有时候早上，比如因为我现在是自由工作者嘛，然后我早上有时候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心情，或是特别忧郁，我就会睡到就是10点、11点，然后就一直躺着，然后可能躺到中午，就明明已经睡饱了，明明已经不想睡了，可是就是会觉得，好忧郁 好无力 好不想动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很莫名的情绪，或者是一些内耗的这个剧场一直在上演。
那你怎么去排解啊？还是就不排解就给他忧？
对，我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可能就给他忧，然后我就是躲到我的梦境里面，还是就是躲到我的
想象世界开始搭东西了
对对对 对开始去我的潜意识里面搭东西了 对, 對 那真的还是因为你总是会有睡到腻的一天的时候嘛，有点累了在这个状态下也有点累了，所以我就会起来，我就会可能先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可能洗个碗啊，还是对，做个家事啊，先从一些小小小小的成功体验，对，就是只是先拿回这个生活的控制感。
真的是要如何去打破那个忧郁不好的状态，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就是动起来。
对，动起来，
对，真的就是动起来。
或者是你做一些你过去曾经很喜欢很热衷的事情，然后频率提高了，变得开心了之后也会变得比较有活力。 然后再来就是要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思维。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的。
怎么说？
因为像是其实我们的情绪啊是会有情绪，一定是前面有一个想法去触发这个情绪。那所以最源头一定是那个信念是什么，才会导致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嘛。所以一旦你有负面的想法，你就会导致负面的情绪，也就会有负面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可以去训练自己转换自己看事情的角度或是思维，可以让它变得比较有弹性。那你就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例如说比较正面的那一面，那你就比较有正面的信念，然后正面的情绪就会有正面的行为，就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它是你需要去刻意练习的。
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讲最难的一个考验的，就是说敏感的人其实情绪大多时候都是波动都是大的，
都是很大的。
对，都是很大的这样。可是这个真的是要练习说就去退一步，当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当然我现在我其实也不是掌控的很好，就是情绪来的时候真的是退一步，先让它有空间去发展，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对，再退一步人去楼空这样就没情绪了对，好，
对啊，我们刚刚也说了，不要就是处在极端嘛。那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对任何事情都负面思考，你就要去改变自己过度悲观扭曲现实世界的这些想法。那反之，如果你的想法总是太正面太乐观到不切实际的话，你就可以调整一下，重新检视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长什么样。 对，那怎么样子转换我们的思维呢？就是也是多看我们的频道，多听我的频道。
对，请女子健心室追起来。
没有，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也是要练习啦，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啊。例如说，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再去刻意的练习，那它好的地方在哪里？
对啊，真的。
练习久了之后，你渐渐的你就可以长出不一样的新的更宽阔的视角。多元的视角可以随意的切换
的。其实我觉得说，当然说今天可能听到很多知识面的东西或是技巧，但是我觉得就是听你有感的，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去试试看，就是其实你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体悟这样。
对，没错。那再来就是面对恐惧的话，就是要去找出这个恐惧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定都会有恐惧，但是那个恐惧背后真的都会有就是有一个最最最最深的你最害怕的东西，你要把它找出来。
对
对，那如果你能够去看见它的话，原本是可能糊糊的一块好像很可怕，可是你如果看见它的，说不定它是一个蛮和蔼可亲的的脸之类的。
对、啊、真的，
我相信就是如果能够穿越越深层的黑暗跟恐惧，你就能够照见更多的光明。
真的，就像塔罗牌里面的那个死亡、我第一次抽起来，哇靠，那个死亡吓死了。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死亡，他其实还是有那个
他代表重生。
对，他代表的是重生这样。
对
啊，所以说都有他一体两面的一个意涵。
对，你旧的不去，新的
哪不来，
就新的不来。对啊，你旧的要先死去，新的才会诞生。 我也觉得就是每天一直不断的在死去跟重生就是旧的自己已经过去了，然后新的自己就是长出来了。
以前我都会觉得说昨天的自己跟今天自己有什么差，以前我觉得不会有差，可是我们人真的有一个能量场在，每天你的能量场会
不
一样。
对， 对啊，
或许一样，但或许会有些微的差异这样。对啊，所以说我昨天的是昨天的你自己啊，可是今天又是全新的你这样。
没错，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哦，每天都是新的你哦。
对，然后请关注，每天要关注女子健心室。
对，每天要关注 AD 好了，可以了听众要说不了了。好，再来就是第四个高敏人常见的内在心理问题，就是不善于排解愤怒的情绪。就是高敏族很不喜欢愤怒的这种情绪反应，真的，我极度讨厌跟人家吵架，我也极度讨厌看见争吵的场面。我们都在跟自己吵架。
对啊，我们都是有同理心的人啊。有时候我们这种人跟人家吵架，其实都很弱势，
超弱。当我们越害怕什么的话，我们就会越吸引什么过来。
对，
所以呢，也要去面对说，其实不用这么害怕，愤怒的场合。
对，
那要怎么去消除呢？第一个就是不用勉强自己正面迎接对手的愤怒。
对，
可能比如说像有人对你发怒之类的，那你可能就会害怕去表达你自己。那其实只要真诚坚定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就好。
就在职场上我最佩服的都是往往都是那种明明在这么混乱在这么火爆的场合里，他还可以很镇静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力坚强的人。
对，在这个浪涛中坚定的站着，
真的就觉得不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善用同理心去体会对方愤怒的感受，他背后深层的需求是什么。因为其实愤怒他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在交杂着，然后最后产生了愤怒这个情绪。对，所以我们要去认出这个背后的情感是什么，然后可能去体会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可能从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去给予或者是去说出来，也许他这个愤怒就化解了。因为他会觉得我被听见了，我被理解了。
真的，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理解他。对啊，其实人都是需要理解，当然情绪也是一样。
首先就是真的不要去害怕这个愤怒的场合。像我自己的话就比如说像我先生的家里是他们的家庭模式，我先生不会啦，他比较奇葩，他是其他的就是可能家人们就是他们的相处模式都是处于比较用吵架的方式，就他们也没有要吵可是就是讲话就比较大声，或者是会 会有一点带有一些
攻击性
或者是愤怒的一些情绪、嗯、然后我真的是很不舒服，我在旁边不干我的事、嗯、可是我会觉得很想离开或者是很耗能、嗯、然后也会压力很大，精神很紧绷、
嗯、真的
嗯，因为真的会很容易被那个
情绪
给影响，那个能量很影响，出门之前先建立一个
能量保护场，对，我先有一个膜包住我，
对对，观想着光罩住我我是安全的大家都不容易
真的、嗯、但我们有光，
没错，向着光的方向。好，那再来我们要聊的是要怎么样子就是跟、外界共处，还有怎么跟自己共处。
在对外界的问题，对高敏的人来讲，其实会受到考验的一点是在于说，很容易说因为倾听而感到过度的刺激这件事情，那很常变成一个热色桶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往往在这样一个倾听之后，其实自己的精力都很容易被对方给消耗殆尽这样、嗯、可是过去我们都不会没有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选择这件事啊，对高敏感来讲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应该要把精力好好的分配，
嗯，
去放在说比较有意义啊有价值的事情上，这样才值得。
对，还有适时的设立界限、
啊、要去理解到一件事情，说其实正向互动的关系其实是一来一往的，
对，
不是说你一味的接受
就会失衡、啊、
我丢你要接嘛，
对、啊、
而不是说你一直在丢啊，我就变成垃圾桶你知道吗、嗯、那高敏人往往过去都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你只是一味的倾听啊，别人久了觉得哦，这个垃圾桶也蛮好用的啊，对对，只要想要就是要倒垃圾之后就想到你这样，可是你没有去想到说哇其实你一直在被影响着这样，
对，所以要设定这个停止的界限、
啊、
也适时的可能断舍离吧人关系断舍离，
要去好好把自己的感受也表达给对方知道，我不舒服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你要让对方去理解这样，
对
对啊，所以说回到这一件事就要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都真的还是不要忘了勇气啦，要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嗯、那当然我觉得说在最后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下说那我们如何去与敏感的自己好好相处这件事情，
嗯嗯嗯，
第一个一定要去好好享受这个敏感的特质啊，
没错，可以去享受自己得天独厚的能力，多做这些能够享受到敏感特质的机会，例如说可以尽可能的去亲近大自然啊，保持创意啊，或者是什么都不做用来思考，或者是做有益于身体的事情，像是运动、跳舞、按摩、泡澡或是泡脚、
嗯、
又或者是给我们的感官快乐的刺激，像是吃好吃的东西、嗯、听喜欢的音乐，空间里放置能让心情愉悦的物品或者是气味等等，然后也是可以就是去写日记啊，写文字啊，记录我们的心情，欣赏艺术作品或是展览，或者是建立深厚而且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嗯，我觉得很棒。而且还有一点是说，其实当我们过度受到刺激的时候，其实要把那个注意力回到说自己的身上，对吧？当然说舒缓的方式其实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但真的就是去选择像刚刚培培分享到的这些，去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去排解你的压力。像我自己其实就很喜欢说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说去听一些宁静的音乐、
嗯、
打开那个香氛机，
哎呦
真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原本也不用这些，可是因为我姐姐送我，然后我想啊送了她不用也白不用，可是用了之后反而这人就是要去尝试，
对，
尝试之后你就会发现到
打开新世界、
哎、打开新世界新的可能这样，那真的就是哎找到自己的一个排解方式这样、啊、对啊，所以说过度刺激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先去拒绝那个新讯息的进来，
对
对啊，让自己说哎、欸，
拒绝刺激、啊、给自己留白，
真的留白放空，
离开放空深呼吸，
对，才能去解决那个心理的压迫感、嗯、恢复能量这样，
没错，
嗯哼，
然后也要记得真的是要好好的爱自己跟保护自己、
嗯、
因为我们就是高敏感族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不理解，
对
对，所以你学会支持自己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你已经平常受到太多人的负面攻击，如果你还加上自己的话，你就是精神负担也太大了，
真的，
所以就是要记得多肯定自己，支持自己，然后改变自我批判的习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高敏人都是需要这样子的啦、嗯、你就是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然后懂得保护自己，懂得肯定自己，给自己力量。
爱自己的定义当然因人而异啦，要最重视的就是说当你就是感到负面情绪或过度刺激的时候，你可以去问问自己说哎。欸，我到底有没有哪一个情绪在勉强哪一个情绪啊，你有没有就像培培你刚刚讲的，有没有支持自己，你有没有肯定自己这样，你有没有去看见自己的优点，有没有给多自己多一点弹性的空间、
嗯、
有没有去允许自己失败， 对不对？允许说哎，我可以跌倒，对自己仁慈一点，有没有适时的去放过自己，不要100分，对，也不要零分，这真的就是去和解接纳自己，把那个同理心用在自己身上。
对，
有没有去在任何时刻你会去做你感到开心意义的事，其实都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
没错。
对啊，
然后接纳自己所有的面向，接受自己所有的面向，然后也接受自己敏感也是一种天赋。
嗯，
对，接受自己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会，然后都一定要很厉害。
对
对，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做好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对，
接受自己的现阶段的样子就是这样子，试着去勇敢的做自己，并且为此感到喜悦。在总结的部分的话，我觉得的确我自己就是靠着这个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去看见自己的价值，然后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的天赋，而且并且是真心的感觉愉悦的、喜悦的、开心的。那我自己也发现诶，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独特的天赋，所以我能够透过消化我的这些负面情绪的这些消化过后的东西，我能够分享给更多人。我的这整个过程可能已经先帮他们理解过了，然后他们透过我的文字，然后也能够得到自我的理解。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不管是这个书籍的分享，又或者是我们个人故事体悟的分享，都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管你是高敏感族人又或者不是，都可以更加的去理解这一群人的存在，然后还有优势劣势等等的，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共创一个互相理解的世界，共创一个不要有批判跟不要有标签，然后能够互相包容接纳的这个更美好的世界。
对啊，真的永远记得敏感真的不是你的缺点，它是你最强大的天赋。
嗯，没错。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